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七国峰会强烈反对南中国海造岛，台湾媒体报道说，在南中国海局势升温的情况下，台湾海军原定举行的太平岛实兵演练被迫叫停，这个报道遭到台湾军方否认，但对于原来规划当中的演习究竟是办定是不办呢？军方却以事涉敏感不愿公开说明。而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明翰说，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确是处于两难局面，分寸的拿捏必须要格外小心。
Ideally, Taiwan would be involved in any sorts of discussion.
马明翰说，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台湾能够参与解决争端的讨论，或者甚至只要能够同一些管控风险的讨论也都可以。不过台湾没有被包括在这些讨论里面，所以台湾必须拿捏好分寸，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也都要避免使争端加剧。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七大工业国的峰会落幕，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发出新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必须要加紧训练伊拉克军队。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出席工业国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在星期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南中国海问题时，表示强烈反对在有争议的水域填海造岛的行为。不过这份声明并未有明确针对中国提出批评。声明称，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七国首脑好担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形势。传媒报道援引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世间云成的话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前表示，七国领导人决不会放弃阻止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路透社在相关报道中提到，上述七国首脑一年前就已经对中国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资源方面产生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忧，并明确表示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中国因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大面积填海造岛工程已经广遭指责。上个星期，美国称北京方面已经在有争议的岛礁上安置了移动火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讲到中方填海造岛问题时表示，中国每日都有很多地区都在展开各种各样的工程建设，盖房、修路、建桥、平整土地等等不一而足。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七大工业国领导人结束了在德国阿尔卑斯举行的峰会，并向俄罗斯发出新的警告。峰会讲到包括贸易、气候变化以及恐怖主义等一系列的议题。在德国阿尔卑斯山的美丽背景衬托之下，奥巴马总统得偿所愿，与会各国领导人同意，只要俄罗斯不遵守明斯克协议，就延长制裁莫斯科。奥巴马总统说，
Our European partners reaffirm that they will maintain sanctions on Russia until the Minsk agreements are fully implemented.
他说，欧洲盟国确定维持制裁俄罗斯，直到明斯克协议得到完全落实。也就是说，欧盟的制裁将会延续到七月过后。七国集团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主权，各国已经准备好实施新的重大制裁。在贸易方面，奥巴马总统强调推动与太平洋和大西洋盟国的大规模贸易协定，并呼吁欧盟帮助解决希腊的债务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必须加紧训练伊拉克军队击败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奥巴马星期一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亦都认为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奥巴马和阿巴迪星期一在德国举行会谈，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策略。 该组织一年前占领了伊拉克大片地区，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发动空袭支持伊拉克地面部队，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仍然占据着伊拉克一些大城市。奥巴马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有关加紧训练的计划，并表示那些受过训练的伊拉克军人在行动中展现成效，但奥巴马指出招募兵员应该是当务之急，尤其是从逊尼派部落中招募新兵。南韩卫生部宣布发生了第七宗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南韩卫生部星期二说这名68岁的妇女是在首尔一间医院的急症室病逝的。南韩卫生部还表示又发现了八个新的病例，使到感染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人数上升到95个人。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2500多人因被怀疑曾经接触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而被隔离。卫生机构官员说他们在跟踪被隔离者的手机信号，确保他们遵守隔离规定。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大陪审团对开枪打死黑人的一名白人警察提出起诉。被打死的黑人揸车被警察拦截检查时企图逃离现场，他当时并未有携带武器。白人警察迈克尔斯拉格尔今年四月开枪打死50岁的沃尔特斯科特之后被解雇并被控谋杀。斯拉格尔因为斯科特揸车的车辆刹车灯破碎而命令他停车。目前处于流亡状态的也门总统哈迪表示，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由联合国发起的日内瓦和平和谈判期间，将会不会同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谈判。哈迪在接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只会讨论有关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问题，该决议要求胡塞反政府武装从他们所占领的也门领土上撤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开始对美国访问，这次来访正值两国因为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问题和美国再次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之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防部6月8号星期一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要位置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当日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和古巴做正式友好访问，随团访问的成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中国国防部在网站首页同一位置还刊登了三篇正面报道中美合作的文章，为范长龙这次访美定调。但是美中两国在安全领域的隔阂好深，几日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称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资料被黑客攻入。美国官员说中国政府涉嫌实施了这些攻击，北京坚决否认这个指责。一个星期前，孙建国上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互相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使如此，孙建国上将承诺会积极与美方对话，努力消除分歧。孙建国说，
是增进相互理解信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
孙建国说增进互相理解信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中国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稳步发展。卡特部长亦表示会努力扩大双方最近取得的合作成果。他说卡特说去年秋天美国和中国达成旨在建立互相信任的两项历史性协议，美国希望再接再厉，他们正在为今年内完成另外一项协议而努力，目的是避免空中相遇时发生危险。预计范长龙一行将访问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登上里根号航空母舰参观，并访问五角大楼。预计国防部长卡特亦会在今年稍后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针对美国近来主动加强与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项发展应该与区域战略环境改变有关，亦都有助于美国对台军售。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美国方面主动示意下，台湾陆军601旅已经同美国太平洋陆军第25战斗航空旅缔结为姊妹旅，创下美台断交之后的先例。同时双方今年亦都将推动互相学习及联合演训等计划。报道中说，台湾军方总政战局政战总队深战大队去年11月亦都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第七深战群签署合作协议书，未来台湾如果遭逢战乱，信息管道遭到中国封锁的话，可以获得美方的协助。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凡是有助于台湾军事交流的活动或者事项，国防部都乐观其成，不过对于相关细节则不作评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对美国之音说，美方近来主动加强与台湾军事交流，应该与区域战略环境的改变有关。他说，
南海的局势，尤其涉及到中共最近几年在南海地区的大肆的填海、造礁。
江启臣说，南海的局势，尤其涉及到中共最近几年在南海地区大肆的填海造礁，甚至还有军事设备的进驻，不单止美国，引发周边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甚至是马来西亚、日本的反弹。这些国家在军事联盟上比较偏向美国，所以美国也借环境的改变重新布局在亚太的势力。江启臣委员还说，如果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布局，台湾基于防卫的需求，未来将会有更充分的理由向美国军购。美国在台协会日前在官方脸书上公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举行的联合司令交换仪式上，台湾参谋总长严德发与海军司令李喜明获邀参加的照片。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严德发与李喜明的出席彰显美台之间坚强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正式赴台接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是历任处长当中在国务院担任过层级最高的官员，亦都是首位亚裔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台湾朝野对此都表示欢迎，并且认为有助于台美关系的发展。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对美国之音说，正面看待美方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交流，亦都期待未来双方能够继续深化合作关系。
我想对于整体的军事合作包括军售都有帮助，因为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
赵天麟说，他想对于整体的军事合作包括军售都有帮助，因为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如果相关的演习参与使他们在指挥调度参数部分大家都有一致性的用语技术语言能整合统一，对于未来不管在军售方面的难度或是军售之后的训练效率都会有帮助。赵天麟委员还指出，不乐见任何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出现粗进的行为，甚至引发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南下高雄港主持海岸八号演习以及两艘3000吨巡防舰的成军典礼。他表示，这一批生力军的加入对于台湾宣示主权及捍卫渔权非常有帮助。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包括美国如果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亦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在南中国海局势升温的情况之下，台湾海军原定举行的太平岛实兵演练被迫叫停。这个报道遭到台湾军方否认，但对于原来规划当中的演习究竟办定不办呢？军方他是以事涉敏感不愿公开说明。分析人士说，台湾在南中国海面临两难局面，既要捍卫自己主权，又必须避免有加剧紧张的作为，还要避免被人猜疑同北京联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由于南中国海局势升级，美中两国近来为南中国海争端延迟交锋。台湾海军原先规划九月举行太平岛惠疆计划恢复作战的夺回遭敌军控制岛屿的实兵演习，但因为天候以及国际形势的考量而喊停。台湾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萧维文中将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面对国民党立委林毓芳的相关质询的时候，以事涉敏感怕引起不必要的困扰的理由不愿意公开回答，不过这个讲法就引起了林毓芳的不满。
这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啦。第一个，我们在南海本来就不是 troublemaker 嘛，我们不会找麻烦的嘛，不会替自己找麻烦。
林毓芳说这些并没什么不能够讲的。第一，台湾在南中国海本来就不是麻烦制造者，不会为自己找麻烦，也都不会找人家麻烦。台湾在那边做什么的动作，有时候美方讲一下台湾亦都是有的，私底下搞不好他们都是很支持台湾这样做。至于美国是否支持台湾在太平岛的军事活动，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明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确定美国是否对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有立场，不过他认为美国应该会希望台湾不要有看起来好像是在这里跟中国合作的表现。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aiwan does avoid the semblance of cooperating with China. It doesn't.
马明翰说，他认为台湾避免表现出跟中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事，在他看来台湾并没有这样做，不过如果台湾想要维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亦都想要那里能够回复稳定，这样台湾就必须避免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在这里跟中国合作的印象。马明翰亦都说，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确处于两难的局面，分寸的拿捏必须格外小心。他继续说，
Ideally, Taiwan would be involved in any sorts of discussion.
马明翰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台湾能够参与解决争端的讨论，或者甚至只要能够参与一些管控风险的讨论亦都可以，不过台湾都没有被包括在这些讨论里面，所以台湾必须拿捏好分寸，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亦都要避免使到争端加剧。台湾海军去年四月曾经首次在太平岛举行惠疆计划恢复作战演练，参与演习的包括六七艘登陆舰以及护卫舰、陆战队特遣队以及迫击炮、反装甲火箭和两栖突击车等的装备。台湾控制的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就是南沙群岛之中最大的岛屿，台湾、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都对它宣示主权。近年来南中国海各主权当事方在各自控制的岛礁上面填海造陆，台湾亦都在太平岛扩建深水码头，加强它的防卫建设。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之中，要求南中国海所有主权当事方立即并且持久地停止在争端岛礁的造陆的活动。他又说，中国是南中国海所有主权声索方填海造岛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共同写文章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为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铺路。但是在美国国会仍然有不少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反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8号在今日美国联名发表文章，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为政府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谈判铺平道路。文章说，强调跨太平洋协议的经济和地缘战略的意义，认为协议不单止促进美国经济繁荣，也都加强美国的世界领导的地位，维护一个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秩序。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亦在6月5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受到威胁，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到俄罗斯对欧洲和平与稳定的挑战，到中国的崛起，这些因素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造成影响。赖斯又说，美国是亚太地区的盟友，对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在这个地区的行动非常担忧，并且在这里观察美国是否有决心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贸易协议体现了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承诺。目前美国正是和其他11个包括澳大利亚、 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等太平洋国家谈判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目前国会正是讨论的贸易快速授权法 TPA 通过之后，有助于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这个快速授权法亦都被称之为快速通道。根据快速通道，国会在协议谈判完成之后，只需要投票赞成或者反对，不对协议本身进行修改。贸易快速通道以及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是一个白宫和国会共和党难得有一致意见的议题。众议院议长贝纳上个星期表示，贸易快速通道法案是众议院的首要议题之一。贝纳说，贸易对美国有好处，贸易能够为美国带来好的高质量的高薪工作的机会。他又说，民主党人受到工会团体和自由派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反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目前反对者很多是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人。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是反对者之一。刘云平说，协议的主要问题就是协议当中并没有货币汇率的条款。如果美国并没有指定强有力的货币条款，会导致严重的汇率操纵行为。中国操纵汇率，其他国家亦都有这种做法。如果美国签订不解决汇率问题的贸易协议，将会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损害。反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人士就说，协议将会损害美国劳工利益，造成美国工作机会大量流失。反对者引用的数据之一就是，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到2011年这十年之间，就导致美国损失270万个就业的机会。参议院在5月22号通过了贸易快速授权法，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希望很快就法案进行全体投票，但是共和党领导人目前仲不能够确定他们是否能够争取到217票的支持，使到法案顺利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各种威胁的指标显示，中国是上个星期曝光的黑客攻击窃取美国联邦政府电脑资料的始作俑者，但是白宫说目前依然是对攻击者的身份和动机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报道。
麦考尔星期日在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面对全国节目的时候表示，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网络攻击牵涉多达400万在职和退职联邦政府雇员，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联邦政府电脑系统所受到的规模最大的攻击。他说，
We look at the threat indicators. Who has a motive intent to steal this data? This is a huge data mining project.
麦考尔说，他们可以查看一下威胁指标，究竟是什么人有动机和意图的来盗窃这种数据。这个是一项庞大的数据挖掘项目，他的目标是联邦政府政治任命官员和联邦政府雇员，总共有400万。在麦考尔看来，这个是中国对美国政府的网络攻击，相当于间谍活动。麦考尔说，在今年4月被发现，上个星期四公布的攻击来源目前还未有被证实，但是这一次的攻击的套路在他看起来显示了中国政府参与其中。他继续说，
It was not done to steal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and that kind of theft. It was done to get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political.
麦考尔说，这一次攻击的目的不是盗窃信用卡信息之类的盗窃，而是获取联邦政府内政治任命官员和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以便以后对他们加以利用。他们可以用这些信息来从事间谍活动，或者用来招募间谍，或者用来胁迫讹诈联邦政府内的人。麦考尔指出，今年较早时候，安实姆医疗保险公司电脑系统被入侵，上千万人的个人资料被盗窃。他说，如今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网络攻击来自中国同一个地方。中国表示，这种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亦都是不科学的。国营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评说，操作网络攻击问题成为了美国动不动用来敲打中国的棒子，但是美国方面从来都未能够拿出确切具体的证据。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则说，这种网络攻击通常是匿名的，它的来源是很难追踪。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成员众议员希夫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这一种高端的网络攻击只有两种可能性。他说
Either a state actor or a group of very sophisticated private hackers who often work in concert with the state and the motivation is either going to be fraud in the terms of the
law. 一是一个政府的人，一是一群经常和政府携手的高端黑客。他的动机是窃取大众的身份信息用于诈骗。假如是一个政府所策动的网络攻击，他的目的就是窃取个人信息，以便可以用来识别哪个可能在情报部门工作。希夫认为现在的真正挑战是在这个不对称网络战的时代，那一些进攻者可以占尽便宜，但是防守者却要付出重大的财力进行防守，只要有一扇门打开就会受到攻击，攻击者时时可以发动匿名攻击，而且不会有什么反击。希夫说他想，除了进行防守之外，美国必须做出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出美国什么时候可以发动攻击，以及美国能够如何形成一种威胁，使攻击者今后不敢攻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日在德国举行七国峰会期间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人事管理办公室遭受黑客攻击的问题。他说
The identity of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behind this attack and the motives of those who carried out this intrusion are still the
欧内斯特说，攻击者的身份和动机依然是调查的对象，对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不便多说。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分析家肯尼迪说，鉴于中国方面新近做出的有关声明不包括明显的否认，肯尼迪对中国政策感到怀疑。肯尼迪认为美中双边关系是复杂的。肯尼迪提出告诫话，双方彼此不信任的心理正在增长。他继续说
We can address day-to-day issues, trade, commercial issues, some types of security issues, even Iran, but on those sensitive issues, basically both sides seem to be
relatively dug in. 美中两国可以商谈日常的贸易、商业问题，商谈某些的安全问题，甚至是伊朗问题，但是在敏感问题上双方基本上似乎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肯尼迪说他想，习近平主席和中国领导层正在试探奥巴马政府，因为奥巴马的任期只有一年半，中国试图尝试可以推进几远才能够招致美国方面的明显反弹。肯尼迪说，假如大众确定这一次网络攻击的来源是中国政府，那也是因为这一次攻击的规模如此之大，复杂程度如此之高，不可能是一帮中国黑客散兵游勇的个人所为。总部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论坛的网络安全分析家鲍德维亚说，最新曝光的网络黑客攻击事件不单止是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也是成百万人的问题，他们的身份信息被窃取，使他们有可能被冒名顶替。美国和中国计划安排6月22号至24号在华盛顿举行最新一轮的战略和经济对话。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卡内基梅隆大学正在开发的一款机械人已经进化成为一只多脚模块化机械蛇，能够越过崎岖不平的地表探索周围环境。科学家说这类机器有一日可以帮助搜救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的报道。
多年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这里实验一个蛇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爬入管道，亦都可以上树，渐渐地他们的机器人进化成电动模块，每一块都有自己的处理器，可以被组成不同的外形。例如这个有六只脚的好像虫一样的机器，他们叫它做蛇形怪兽。豪伊·乔塞特是卡内基梅隆机器人研究所的教授，他说
We're able to put the modules together as easy as Lego,But there's a lot going on underneath the hood to allow that to happen.
豪伊·乔塞特说，他们能够将模块组装起来，好像乐高积木一样那么简单，但是做到这一步牵涉到大量的工作。所谓引擎盖下发生的事是最有趣的一部分。各个模块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来到协调机器人的动作。模块末端以轮来到代替脚，比机器人在平滑的表面移动更快。模块亦都可以装备上一台相机来到勘察周围的环境。另外一个特点是所谓的主人与奴隶的系统， 通过呢个系统，操作员可以遥控一个机器人双胞胎，甚至仲能够感受到佢遭遇到嘅阻力。乔赛特又话：呢款机器人已经可以进行真实嘅试验。
That robot is field deployable. You can take that robot, throw it around. It's robust. You can kick it, and it's still going to work.
乔赛特话：呢个机器人已经可以实地部署，你可以攞住呢个机器人，随便系咁掟佢。佢好扎实噶，你可以踢佢，佢都系照样为你工作。模块化机器人嘅手臂可以从事各种嘅任务，包括为残疾人士喂食。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从事其他模块附属部件嘅工作，例如能够感应力量嘅脚，或者好似坦克一样嘅履带，使到机器人可以按照唔同嘅任务进行定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调查显示，美国经济继续增长。叙利亚黑客自称迫使美国陆军网站关闭。土耳其总统呼吁政坛各方对国家负责。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美国一啲重量级经济学家同企业界人物都表示，美国国内经济喺今年将会继续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增长速度会低过他们较早时候的预测。上述结论是基于对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成员所作出的调查。这个协会的成员在全美国各地的各类企业内担任重要职务。他们预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在2015年将会以 2.4% 的速度增长。在就业方面，受访者认为美国国内今年就业机会的增长率比他们原本预计的要低。不过他们同时预测美国国内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会高过通货膨胀率。原因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正在推动就业，各大公司和企业都在竞争聘请拥有一定技能的员工。美国商业经济协会成员调查数据分析师西门森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美元兑换率居高不下，使到美国制造的产品对外国买家来讲价格偏高，造成美国产品出口下降。西门森仲表示，全国商业经济协会的成员预计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率在2016年将会上升到 2.9%。 美国陆军星期一表示，美国陆军官方网站服务器中的一部分内容在6月8号遭到黑客袭击之后，陆军方面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将网站暂时关闭，确保信息不被泄露。一个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组织声称对这一宗网络袭击事件负责。这个叫做叙利亚电子军的组织在推特上面夸耀这个网络入侵行动，并将一段反美文字贴到美国陆军官方网站上。其后陆军网站呈现全黑的状态。这个网络黑客组织最早在2011年在网上现身，从那时以来，该组织声称对一系列网络袭击事件负责，其中包括了美军中央指挥部、美国政府的一些合同公司以及传媒。在刚刚结束的大选当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所属的政党失去了在议会多数党的地位。埃尔多安随后在星期一发表讲话，呼吁土耳其政坛各个意见不同的政党在选后对国家负责。同时，金融市场由于土耳其政坛目前不稳，迅速做出负面反应。土耳其货币里拉兑换美元的汇率下滑至历史最低点，伊斯坦布尔的证券市场暴跌 8%。埃尔多安本来希望他所属的政党能够在这次选举中继续赢得到议会多数席位，也即是在550个席位当中赢得的三分之二个席位，以便重新修改土耳其宪法，将政治制度从议会民主制改为总统制。在总统制下，埃尔多安或者是其他的总统将会有更多的权力。在中国首批50个省市网警6月1号起公开网上巡查执法之后，有维权律师星期二对这个涉及亿万网民公民权利的重大政策，就网警执法依据及范围以及怎样保障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等，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 而较早前一啲律师同埋法学家致函全国人大，要求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嘅联署行动，引发强烈反应，不过却遭到当局嘅网络封锁。尼泊尔互相对立嘅政治派系达成一项协议，可能由此启动拖延已久嘅宪法起草工作。星期一晚间实现咗呢个突破，尼泊尔四个主要政党将呢个喜马拉雅山区国家划分为八个联邦州。星期一，美国太空总署对一个新降落降伞系统进行第二次试验失败。设计呢个系统嘅目的系要为方便较大嘅航空器喺火星着陆。非洲国家布隆迪的选举委员会鉴于该国就现任总统恩富伦齐泽是否应当寻求第三度连任而引起的全国性争议，建议将全国大选日期向后推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南中国海争端随着中国填海造岛速度加快，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亦都成为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一场研讨会的焦点之一。有与会者建议台湾采取更加富想象力的措施，来到检验中国和平建岛的诚意。但是有专家说，除非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中方不会停止行动。不过中国驻美大使最近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显示，美国提出的各方停止填海造岛的建议将了中方的一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与会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孔杰荣认为，台湾可以在不牺牲主权的情况之下，具创造性地将确实是岛聚的太平岛建成多国旅游度假胜地，而不是用于军事功能。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应该是要求中国大陆亦都照此来处理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浅滩上建造的设施。太平岛是斯普拉德利群岛，亦即是南沙群岛当中最大的天然岛聚。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之后，由中华民国政府台湾省接收管辖南中国海诸岛。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派遣太平号等四艘军舰进驻接受该岛，该岛因此而得名。太平岛目前由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高雄市旗津区管辖。
孔杰荣教授指出，如果中国填海造岛确如其宣示的，是用于保护环境、有助于航海安全的和平目的，这样他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使这些人造岛聚转变成唯一用于和平用途的多国基地，而且要求周边星索国分摊费用。孔杰荣说，可以据此检验中国的诚意。孔杰荣仲认为，台湾领导人应该更加主动地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个将有利于这个缺乏外交关系的政权重返国际大家庭。孔杰荣说，他认为他们需要想象力，需要具体的建议。马英九是理想型领袖，蔡英文是优秀的国际训练有素的律师，台湾应该采取主动，台湾因其外交关系是个国际局外人，他可以做更多以回到国际俱乐部，而采取主动是可行之道。
对于孔杰荣的发言，参加讨论会的与谈人纷纷予以回应。时代杂志首任驻北京分社主任白礼博认为，除非有足以令到北京付出代价的威胁，习近平不会放弃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立军事设施的行动。前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李维亚指出，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应该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行动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他以日本对待尖角列岛亦即是钓鱼岛争议为例，日本的反击非常之有力，阻吓了北京派出的到周边水域骚扰的飞机以及是船只。突然间整个事件开始朝相反方向发展，现时日中之间已经举行了两次的会晤。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最高层发出了非常之明确的声音，美国准备好履行美日安保条约的义务，这个对北京产生了有效的影响。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部主任戴杰表示，他不认为台湾会接受孔杰荣的建议。他认为南中国海争端本质上是关于在亚太地区哪一个扮演的角色，怎样的规则将会发挥作用等等的问题。他还说，在这些问题上面，美中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歧。他还认为有很多美国制定的规则对中国不起作用， 崛起大国不会按照美国的想法行事，亦都并非诉诸于武力之举。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工程造成先索国之间误判与冲突风险的增加，宣布美国将启动$4.25亿的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并且提出了有关各方暂停填海造地国家行动的建议。根据最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接受《华尔街日报》外事主编霍亚特采访的内容，美国的建议显然将了中国一军。在采访中，霍亚特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由于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亦都进行了填海造地，考虑到目前局势，所有参与填海造地的国家都应该停止建设行动，至少是暂停。霍亚特问，中方愿意暂停或者停止建设行动，并就地区局势进行广泛的讨论吗？崔天海答道，其他国家过去多年来已经建起来的设施怎样办呢？霍亚特问，卡特是说各方都停止或者暂停建设。崔天海仍不直接回答，其他的国家将那些设施拆除吗？霍亚特说，他想那个大概是下一步的问题，对不对呢？如果你们各方都能够坐下来进行讨论的话，那个将是下个阶段的问题之一。
这段对话显示，对于正在是以特快的速度造成既成事实的中方来讲，对美国提出的建议回避正面回应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不过崔天海很快将责任是推给其他国家。他说，如果有关的各方都采取建设性的姿态，中国是能够处理或者管控好这些问题，各国之间的整体关系亦都不会受到干扰。但是崔天海的最终目标就是美国。重要的是大国不要采取干涉行动，而更为重要的就是行动背后的意图。崔天海还质问，如果美方未有任何的敌意，为什么要作出这些事情？他指的是美国的侦察机在中国的抵近侦察。但是霍亚特点出了他的明知故问。崔天海是想知道个答案，因为美国和中国的一些邻国有盟友的关系，他们在这个地区亦都有自己的利益。
崔天海回答，如果按照这一种解释，就意味着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同盟关系本质上是以反华为目的。如果这些军事同盟致力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并且与所有地区国家展开合作，这样他们就不应该做现在这些事。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军事同盟将中国看作是对手甚至是敌人，这个是最危险的。但霍亚特追问，你是否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是反华的呢？崔天海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应该由美国政府来澄清，但是他仍然很强硬。崔天海认为，采取建立反华军事同盟的政策只会适得其反，甚至是愚蠢的。令霍亚特不解的是，这些军事同盟确实存在着并且互相展开防务合作，这个不是什么新事物，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你使用反华这个词给霍亚特的感觉是，你比以前更加认为这种军事同盟对中国是一个威胁，或者是在公开场合更视其为威胁。这段话是对习近平力推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新注释。他讲明了习时代的中国已经不能够再似邓时代、江时代、胡时代这样看待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中国要主导重建亚洲秩序，正如崔天海最近所说，亚太地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田。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星期一开始通知那些个人资料受到黑客入侵的联邦政府雇员，并且向受害人提供保护和补偿。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说，这次黑客入侵似乎不是为了钱，很可能是建立资料库以便今后策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6月4日公布，去年12月，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遭到中国黑客入侵，涉及400万在职同前联邦政府雇员。这个是最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资料的网络入侵，亦是这个机构在不够一年之内第二次遭到中国黑客入侵。联邦人事管理局话，随着调查的继续，涉及人数仲可能增加。2014年3月，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发现遭到黑客入侵，随即采取防卫措施。正是通过那次防卫措施，在2015年4月发现这次网络入侵。执法官员说，2014年12月黑客行动获得的资料包括联邦雇员的社会保险号码、工作任命、业绩评估和培训信息。有关官员没有说明联邦雇员的银行直接存款账户资料是否失窃。美国国会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克考尔指责中国对这次网络攻击负有责任。星期日，他在 CBS 面对全国节目上说，这是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攻击。麦克考尔说，这次攻击不是针对信用卡信息之类的盗窃，而是获取联邦政府内政治任命官员和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以便以后对他们加以利用。他们可以用这些信息来从事间谍活动，或者用来招募间谍，或者用来胁迫讹诈联邦政府内的人。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丹尼斯郑同意这种分析。他说，这是大量收集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情报的一部分。那些为美国政府工作的雇员可能接触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的敏感信息，所以这次网络攻击的目的之一是建立资料库。丹尼斯郑说，大众担心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个人资料来行贿或者逼他人从事某些活动。执法官员表示，黑客似乎没有用盗窃的信息来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比如盗用身份、用偷利用的信用卡购物等。不过执法人员发现黑客都来自中国，目前还未清楚他们是否为政府工作。执法官员说，遭到这次网络攻击的是美国内政部的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库，这个资料库没有背景调查资料或者雇员申请安全检查的资料。而2014年3月的网络攻击相反，有关官员发现黑客入侵了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窃取敏感资料和联邦政府雇员申请安全检查的资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负责对政府雇员进行背景和安全调查，这个机构的信息主管唐拿西摩说，他们拥有大量人员信息，那是他们的对手想要的资料。黑客可以利用这些个人信息来制造网络钓鱼电子邮件，收件人打开其中的附件后，黑客就获得进入电脑的渠道。譬如黑客通过盗窃得来的联邦雇员的资料，伪装成同事发送假邮件入侵政府电脑系统。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加州的众议员亚当·希夫认为，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和安全技术是落后的。他说，这宗最新网络入侵事件令人震惊，因为美国民众以为联邦政府的电脑拥有最先进的安全防卫手段，来自黑客、恐怖分子和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是他们每日面临的最大威胁，提高网络安全和防卫措施已经被延误到危险的地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兴文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应该做好应对这类袭击的准备，做出更充分的防卫，但是这次袭击显示出政府没有做好防御外国网络袭击的准备。不过丹尼斯郑说，入侵电脑系统比反入侵容易得多。他说，从某种程度来讲，攻击电脑系统比防卫容易。就拿联邦人事管理局的案例来看，内政部等部门的电脑太旧，很难维系安全，因为更新和修改的技术软件已经没有人用。他敦促政府进行必要的投资。丹尼斯郑表示，保护措施之一是美国政府应该比从事黑客活动的个人和政府受到惩罚。他说，美国政府必须追究幕后犯罪人，让他们知道这种行为行不通，无论是通过网络方式、执法工具或是制裁手段，让他们付出代价。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进行调查，黑客是哪个目前还未能下结论。他星期日在德国举行的七国峰会期间说，从事这次攻击的黑客身份和动机仍然在调查中，所以他不想在调查进行中做任何评论。 中国表示呢种指称唔负责任，亦唔科学。中国官方嘅《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评话，炒作网络攻击问题成为美国动辄用嚟敲诈中国嘅棒子，但系美国从来冇攞出确切嘅证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话，呢种网络攻击通常系匿名，来源好难追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东部持续的战斗迫使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暴力和流亡影响了很多人的心理状态。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其中很多人是少年儿童，包括心理咨询师在内的志愿者正在试图提供帮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基辅发来的报道。
总嘉年华会一般的气氛为这些境内流离失所的家庭带来了片刻的欢乐。他们为躲避战乱逃出乌克兰东部。马克西姆、马斯留克和妻子以及5个小孩，9个月前离开战火纷飞的卢金斯克，生活在基辅，但是到现在他们还难以适应。他说，从卢金斯克逃离者马克西姆马斯纽克话，主要是他的女儿戴安娜，她14岁，和新地方的其他同龄的小孩相处得不好，这个是因为他来自东部，而那些小孩因此取笑他。这个年龄的小孩是很残酷的。莱斯亚·利特维洛娃是组织这一次活动的志愿者中心的创办人，他说，太多的人将这些逃难者当成是反叛武装的支持者。一年之前，在基辅中央广场，他是一位怀住身孕的活动人士，和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从此，他和家人投入了这项事业。他带着警察射出的一颗橡皮子弹，时刻提醒着自己。他说，莱斯亚·利特维洛娃说，他们这一代人永远走不出这一场战争场景，不管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都会留在脑中，留在心中，伴随他们一生。这家中心为新来的流离失所者登记，安排捐赠的食物、衣服和药品。不过心理创伤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6个小孩的母亲奥尔加几个月前离开马里乌波尔，生活在这一处流离失所者之家。他说，他们在这尽最大的努力来减轻家人之间的心理压力。奥尔加说，你被迫离开反恐区的时候，压力就来了，跟着下来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一度生活或者是工作。这个不单止影响小孩的心理，也都影响到大人的心理，因为他们不知道带着小孩能够住在哪一度。奥尔加还说，虽然这一处设施很拥挤，条件也都不理想，但是志愿心理辅导师帮了很大的忙。协调人玛丽娜·布列斯拉维茨说，经历过武装冲突而离乡背井的小孩子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他说，玛丽娜·布列斯拉维茨说，小孩子没有大人陪住就不敢睡觉或者是留在屋里面，他们还会有很强的攻击性。或者反过来，生活态度积极的小孩子会突然间变得冷冰冰。心理危机服务组织在乌克兰各地有500名的志愿者。不过项目协调人亚伦·蒂娜·布考夫斯卡亚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他说，亚伦·蒂娜·布考夫斯卡亚说，他们从政府那里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足够支持，他们需要的是政府的复健标准、政府的复健项目以及对受难者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基辅报道。
下个月，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将会齐聚洛杉矶，参加2015年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自17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将会在7月25号至8月2号进行比拼，但今年的比赛将会成为这个身为有残疾的年轻人是服务了近50年的组织的毕业典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克的报道。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望之焰火炬正在前往洛杉矶的路上，来自17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将在这里进行25种不同项目的比赛。美国人已经在火炬传送沿途排队来支持由500名成员组成的美国队，而这个仅仅是开始。特奥会主席蒂姆·斯莱佛对美国之音说，今年的活动使用社交媒体来进行推广。他说
There is nothing like the revolution in social media to help us bring that challenge to people.
斯莱佛说没什么好像社交媒体革新一样帮助他们将挑战带给人，但是同时也邀请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挑战，邀请他们拍摄自己的照片，讲述他们如何战胜恐惧和偏见的故事。首都华盛顿的德米纳·里厄斯·卡特勤已经开始为足球比赛练习踢球。最近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a little penalty kick shooting in soccer.
而美国之音体育记者说，他想他们应该试试足球里面的罚球，他试试截住他的进球，他觉得可不可以截球呢？
Nah, you can't stop it. You're too quick for it, that's why.
Okay, good luck.
而卡特勤就说，不行，因为他太快了。这次所有比赛将破天荒由美国体育电视台 ESPN 全程播出。蒂姆·斯莱佛称佢为这个组织的大型毕业礼。他说
We are getting out of the idea that Special Olympics is just cute or nice or sweet. And we're finding ourselves
斯莱佛说他们已经超越特奥会仅仅是可爱、美好、亲切的想法。他们发现自己上电视，而这个电视台展现体育励志、勇敢、技艺超群、激励人心等等吸引人的特点。每年有大约500万运动员在至少一次特奥会活动中进行比赛。前特奥选手大卫·伊根现在是该活动的国际全球讯师。他说他希望不断增加的曝光率将鼓舞和教育人。他说
Well, it, Special Olympics has changed my life, and I know it can change your life too. I think that itself is a powerful message.
伊根话，特奥会改变咗佢嘅人生，亦可以改变其他人嘅。睇睇呢个年轻运动员项目，你会睇见佢哋面上嘅欢乐。呢个系俾各年龄层拥有唔同能力嘅人，佢系一个典范，向你展示佢哋如何成为社会上有贡献嘅成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沃克喺华盛顿报道。
缅甸本星期恢复了一种移民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向多年来处于无国籍身份的人提供公民身份，但这项计划包括要求罗兴亚人首先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使用的名称而改称孟加拉人，这个通常指来自孟加拉国的人。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社区的居民，这里的居民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境况。三年前缅甸的民族骚乱撕裂了少数族裔罗兴亚人社区，在若开邦，这些穆斯林罗兴亚人越来越感到绝望。
No job,
no job,
disability,
no citizenship,
no citizenship, no education。
这个罗兴亚居民说，他们需要工作，需要教育，他们没有钱。记者所在的地点是昂敏加拉尔，是实对市唯一的穆斯林社区，亦都是2012年暴力事件的发生地。这里大部分的居民说自己是罗兴亚人。他们说始终存在的暴力威胁和拒绝公民身份等歧视政策是问题的真正的根源。居民瑞拉说，虽然公开的暴力行为已经停止，但是局势仍然严峻，因为罗兴亚人一直担心自身安全而不能够离开难民营。他说三年过去了，虽然没有暴力攻击，但他们的社会、卫生和经济状况没有任何改善，因为不允许他们随便离开这个地区。在缅甸这个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教亦都成为火药桶，罗兴亚人成为众矢之的。艾伦是仰光的一位穆斯林跨教派活动人士，他不是罗兴亚人。
So what has happened lately is that religion being used as a political tool by those people with vested interests。
他说所以最近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是宗教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当成了政治工具。若开邦内和缅甸其他地方一些极端的佛教领袖到处煽风点火，制造被穆斯林占领的恐慌。在实对市，好像庙城这样的若开邦人也都有同样的担心。他说他们担心孟加拉人在这个地区的影响，所以孟加拉人的涌入令他们感到不安。若开邦首席部长孟茂庸说，宗教和罗兴亚人的公民身份无关， 佢同缅甸政府将罗兴亚人称作为孟加拉人。佢话一啲人仍然拒绝接受孟加拉人呢一个讲法，而唔愿意参与呢一个程序。所以问题系，你系要公民嘅身份，定系要罗兴亚人呢一个身份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大部分罗兴亚人话，佢哋绝唔会将自己称为孟加拉人，因此失去咗获得公民身份嘅资格。由于罗兴亚人同政府各执己见，呢一个社区分裂嘅僵局似乎将会继续落去。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喺实对城外大棚难民营嘅报道。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